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9月25日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达成的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西藏地区。决议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公开的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官员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与中国就任命主教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有最后决定权，而不是北京政府。梵蒂冈与中国谈判了十多年之后，星期六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一些批评者说这是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教廷。教宗方济各星期二第一次公开谈到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他对记者说，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与中国达成协议表示理解，但是双方在谈判中都有让步。教宗方济各还承认，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将为此受苦。今后中国的主教提名将由当地天主教团体与中国当局协商提出，送交梵蒂冈最后确认主教的任命。梵蒂冈的一项声明说，星期六与北京签署的是主教任命协议，而不是政治协议。梵蒂冈与北京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及台湾。目前梵蒂冈与台湾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台湾与世界上17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梵蒂冈是台湾唯一的欧洲邦交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9月25日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讲话的时候，被问到到底谁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马蒂斯说，中国不必是一个威胁，他说，我们能找到办法与中国合作，我们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管理双边关系，我确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大高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并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能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其网络能力，而现在态势日益咄咄逼人。科茨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其网络控制能力。他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军事学院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在新疆采取了很多高科技监控措施，包括在全新疆收集 DNA 以及其他个人生物数据，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参与其中。科茨说，中国还可能会把这种技术出口给其他的专制政权的。亚洲开发银行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给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造成损害，亚洲2019年经济增长将远低于原先的预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经常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想，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怎么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呢？大家也许还记得 Richard 要出版一本新书，一直在周游美国各地为这本新书拍摄照片。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ichard 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旅途，回到 Riverdale 的家里。他外出期间虽然很忙，但是时常怀念自己的家和亲人。
而家里人呢，也都非常想念 Richard。 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妈妈 Ellen、 爸爸 Philip、 太太 Marilyn 还有弟弟 Robbie 都在家，他们都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他们在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听 Richard 讲这次旅行的感受。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ore, S-O-R-E, sore 是形容词，意思是疼痛的、肿痛的。
Wander, W-A-N-D-E-R, wander 是动词，意思是漫游、漂泊。
Spectacular, S-P-E-C-T-A-C-U-L-A-R,Spectacular 是形容词，意思是壮观的。
Waterfall, W-A-T-E-R-F-A-L-L, waterfall, 名词，意思是瀑布。
Chili, C-H-I-L-L-Y, chili, 形容词，意思是寒冷的。
Comfort, C-O-M-F-O-R-T, comfort,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舒适。
Lonesome, L-O-N-E-S-O-M-E, lonesome 是形容词，意思是寂寞的、孤单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I'm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Richard 高高兴兴地开车回家，嘴里还唱着歌。他一进门，太太 Marilyn 和爸爸妈妈都过来问候他。
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又开车回家了。好啊好啊，你好啊 Riverdale， 到了我心爱的家。在我看来，这房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美。我的家哟，可爱的家哟。
Richard， is that you？
Richard， 是你吗？
It's me, all right。
没错，就是我。
Hi, honey。
你好，亲爱的。
Hi, Marilyn。
你好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哦，真高兴看见你。
Hi, Mom.
你好，妈妈。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Robbie, 你哥哥回家了。
Welcome home, son.
欢迎回家，儿子。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看到你真高兴，爸爸。看来 Richard 一个人旅行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他抑制不住在看到家的时候的兴奋心情，一边开车一边还自言自语，看到自己的房子以后还喊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Old, O-L-D， 这个形容词常见的意思包括老的、旧的、上年纪的，不过呢，它也可以用来加强说话人的感情色彩，在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心爱的。
Sore, S-O-R-E. Sore 是疼痛的意思。I got a sore throat, 我嗓子疼。Richard 的妈妈说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哎，肖华，这 Richard 的妈妈怎么会看见自己的儿子还会眼睛疼呢？
A sight for sore eyes 是个习惯用语，意思是眼睛疼需要看到的景象。哎呀，还是不对。没说清楚。这习惯用语啊，我还是从头讲吧。很久很久以前啊，人们对眼睛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眼睛患了病是由于看到了不吉利的事情而造成的。那么人们就认为看到好人或者好事就可以化解这些眼睛的疾病。
哦，所以啊，后来人们就用A sight for sore eyes 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看到了令人高兴的人或事情。 Richard 的妈妈用这个习惯用语是形容啊，她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
完全正确。哎，玉文，你前些日子请假的时候啊，我也有事需要请假，可是我们主任说呀，得等你回来上班我才能请假。后来你终于上班了，我看见你呀，觉得你就是 A sight for sore eyes。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和家里的其他人相互问候。 Richard 的妈妈说他看上去有些疲倦。 Richard 对爸爸 Philip 说他今天早上从尼亚加拉大瀑布过来，那里的景色引人入胜啊。
Hey, look who's here.
Hey, 看看谁在这儿。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游荡的摄影师啊。 Hey, Robbie, 你怎么样？
Good.
很好。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你旅行一定很累了吧？要不要喝一点茶？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喝点茶太好了，妈妈。但是我先把车卸了。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你卸完车就到厨房去，我要听你讲所有有关你旅行的情况。
More tea, Richard?
要再来点茶吗 ，Richard？
Yes, please, Mom.
好，请再来点，妈妈。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晨从什么地方出发？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我早晨在纽约州水牛城附近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那里的景色太壮观了，那大瀑布真是引人入胜啊。Robbie 说 Look who's here. 这并不是真正问谁来了，而是说看看这是谁呀、啊、瞧瞧这谁来了。说话的人啊肯定知道来人是谁，这和中文的习惯非常相像，表示说话人的夸张口气。
Richard 呢马上就接着弟弟 Robbie 的话回答说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游荡的摄影师。 Wandering 是来自 wander 这个动词。Wander 既可以是全世界范围的漫游，也可以是在家门口闲逛徘徊，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不过严格的说啊 ，Richard 周游美国不能算是 Wander， 因为他是有计划、有目标的。
对，另外 ，unpack 是动词 ，pack 包装、打行李，前面加上 u n 这两个字母组成的反义词，也就是。打开卸下来，做及物动词的时候可以说 unpack the car， 就是把车里的东西卸下来。 unpack the suitcase， 就是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当然这个动词也可以用作不及物动词， Richard 也可以说 I need to unpack， 我得卸车，我得收拾行李。
To be at a place， 在一个地方，比如Steve was at New York last year. Steve 去年在纽约。不过 to be up at a place 那就要根据上下文来翻译了。有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在上面。比如 the cat is up on the roof. 猫在屋顶上。而在表示地理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啊以南北来划分。比如对华盛顿来说，北面的缅因州就是 up。up in Maine。而南面的佛罗里达州呢则是 down， down in Florida。 Richard 家在纽约市的附近，所以尼亚加拉大瀑布自然就是 up 了。
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第三段。 Richard 说早晨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时候天气有些冷，所以他没有露营，而是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享受那里的暖气和电视。他还说，旅行的时候经常感到孤独。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在这个季节，那里可能有点冷了吧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对，昨天晚上很冷，我没有露营，我决定优待一下自己，在一家汽车旅馆找了一个房间。享受那里舒适的床、彩色电视，还有很暖的暖气。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家里所有的舒适。
Not quite.
那可没有。
嗯哼。
嗯哼。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儿子，出门在外没有一点孤独感吗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有。但除了上个月 Marilyn 和我一道旅行的那段时间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我们在一起啊过得非常愉快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直到你必须得走的时候不过呢我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所以自然要比纽约市更冷一些。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This time of year 是每年的这个时候。Do you have a lot of rain this time of year? 你们这儿每年这个时候下很多雨吗？有的人呢，习惯上还要再加一个定冠词，说 this time of the year。不过这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一样。
Motel 实际上是由 motor 汽车还有 hotel 旅馆这两个词演变而来的。这种旅馆呢，一般收费不高， 好处是你可以把汽车直接停在门前。 另外 Motel 一般都开设在高速公路和旅游景点附近，比较方便。然而这种简易旅馆对 Richard 来说，有床、彩色电视和暖气就已经令他非常满意了。这些呀都是家里能提供的舒适条件。
Comforts of home， Comfort 动词的意思是安慰、缓和，名词的意思是舒适、安乐。在课文里呢，它用来指家里的各种舒适条件。 过着舒适的生活，英文是 live in comfort。
不过啊，衡量生活是否舒适的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人需要亲友，不然就会感到孤独寂寞。Lonesome， L-O-N-E-S-O-M-E， 这个词啊可以做形容词，比如说 Richard felt a little lonesome， Richard 感到有点寂寞。所以说呀，
Richard 出门在外最想念的不是家里的舒适生活条件，而是亲人。
That's for sure， 这点毫无疑问。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说，能够漫游美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幸运的。但是 Richard 说，他真正感到幸运的是他能有一个如此温馨的家。 爸爸 Philip 说，全家人为了迎接 Richard 回家，准备了晚餐聚会。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你知道 Richard， 你有一个你喜欢做的工作，非常的幸运。瞧瞧你今年跑了多远呢，全国各地啊。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说得对啊。 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感到最幸运的是能够回家看到你们大家。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爸爸妈妈、Marilyn，甚至啊还有你 Robbie， 还有 Susan 和 Grandpa。哎，他们在哪儿呢？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Grandpa 去火车站接 Susan，他来参加今天的晚餐聚会。The
dinner party？
晚餐聚会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对，是迎接回家的聚会，你是主宾，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啊。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我也极其地想看到他们啊，今天晚上肯定会很热闹，回家简直是太棒了。
Ellen 说，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瞧瞧你今年跑得多远啊，全国各地呢。这显然是说 Richard 周游了美国。不过 take someone far 也可以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只取得的效果或是成就。比如说 If you keep using this wrong method, it won't take you very far. 如果你继续使用这种错误的方法，你就不会取得什么结果。尽管
Richard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次出去又为即将出版的新书拍摄了照片，但是他还是觉得比不上回到家感到的温暖。全家人呢也非常高兴看到 Richard 回来，要给他开一个 homecoming party。 homecoming 从外面回家，那 homecoming party 其实就相当于中文里的接风。
Wow, I can't wait to know what their party is like.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的party开得怎么样了。那就遗憾了，你要等到下一讲才能知道。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 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When
Richard comes driv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Hello, Riverdale. There it is, the old house. It's never looked as good to me as it does today.
Home, sweet home.
Richard, is that you?
It's me, all right.
Hi, honey.
Hi, Marilyn.
Oh, you are a sight for sore eyes.
Hi, Mom.
Robbie, your brother is home.
Welcome home, son.
It's good to see you, Dad.
Hey, look who's here.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 How are you doing, Robbie?
Good.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I'd love some, Mom, as soon as I unpack the car.
Come on into the kitchen when you're done.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your trip.
More tea, Richard?
Yes, please, Mom.
So, where did you start out from this morning?
I was up at Niagara Falls, near Buffalo, New York. What spectacular views. That waterfall is amazing.
It must be getting a little cold up there this time of year.
Yeah, it was chilly last night. No camping out for me. I decided to treat my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All the comforts of home.
Not quite.
Mm-hmm.
Did it get a little lonesome out there, son?
It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came out to travel with me last month.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together.
Until you had to leave. And then, well, I got a lot of work done, that's for sure.
You know, Richard, you're very lucky to have work that you love to do. Look how far it's taken you this year. All over the country.
It's true. Bu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lucky today? Is having you all to come back to. I missed all of you. Mom, Dad, Marilyn, even you, Robbie. Susan and Grandpa. Hey, where are they anyway?
Grandpa is picking up Susan at the train. She's coming out for the dinner party tonight.
The dinner party?
Yes. It's a homecoming party, and you're the guest of honor. They can't wait to see you.
And I can't wait to see them. This should be a great evening. What a homecoming.
How did Richard feel when he saw his home after a long trip? He felt that the old house never looked as good as it did that day. What did Ellen say when she saw Richard? She said that Richard was a sight for sore eyes. What did Richard call himself as a photographer traveling to many places? He called himself a wandering photographer. What did Richard want to do when Ellen offered him some tea? He wanted to unpack the car. What did Richard do when camping was too chilly for him on the road? He decided to treat himself to a motel room with a good bed, a color TV, and plenty of heat. Did Richard get a little lonesome on the trip? Yes, he did, except when Marilyn went to travel with him. Where was Grandpa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Grandpa went to pick up Susan for the homecoming party. Who was the guest of honor at the party? Richard was the guest of hono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达成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西藏地区。决议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有关中国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有最后决定权，而不是北京政府。梵蒂冈与中国谈判了十多年之后，星期六达成了一项临时性协议。一些人士批评说，这是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教廷。教宗方济各星期二第一次公开谈到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他对记者说，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感到理解，但是双方在谈判中都有让步。教宗方济各还承认，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将为此受苦。今后中国主教的提名将由当地天主教团体与中国当局协商提出，送交梵蒂冈，最后确认主教的任命。梵蒂冈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星期六与北京签署的是主教任命协议，而不是政治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被问到谁是美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说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并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基于周密计划和其同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其网络能力，而现在的态势日益咄咄逼人。科茨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其网络控制能力。他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所军事学院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官员在新疆采取了很多高科技的监控措施，其中包括在全新疆收集 DNA 以及其他个人生物数据，很多中国的科技公司参与其中。科茨说，中国还可能会把这种技术出口到其他专制政权的危险。他还说，中国正在试验社会信誉评分计划，使用侵犯隐私的监控数据给民众打分，决定民众是否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接受教育，甚至接受医保。他说，这些努力将会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说，美中贸易战会给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造成损害，亚洲2019年的经济增长将低于原先的预期。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对2018年亚洲的 6% 的增长率预测没有变化，但是把对2019年的预测从 5.9% 下降到 5.8%， 这将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亚洲经济增长率。摩洛哥海军星期二在沿地中海水域向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开火，打伤四人。摩洛哥官员说，这艘船的西班牙籍船长无视要求他停船的命令。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上个星期就连串的新规定发出了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呢，包括了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时事性新闻节目，禁止电视台在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禁，中共的文化自信到底在哪里？也有人说，这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就行了。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其实早已行之多年，那么这次的限制令有何不同呢？它对于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断筑起对境外媒体的高墙，这是不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信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先生。王军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
您好，我想就首先先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了。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限外令实际上已经行之多年了，对于境外节目的管控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跟我们先来谈谈，在我们具体讨论这一次广电总局的新规以前，这个中国当局希望能够控制境外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阻挡，或者是说他是不希望中国观众收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
这个实话说啊，我这个也是这个听这个通知我他这个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刚刚我其实现在不大关心这些事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这种管控从来也没有说真正的这个放开过，这个或者是这个尺度加大过。他只不过是，我觉得啊，他也是配合现在的这种，这个包括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这个争端呐、啊，等等的这个一些这个哎这个，所以呢，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他这个是。简单说就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外，也不觉得它有会，有什么大的这个作用，或者有什么这个大的变化。
嗯哼，那王军先生，就您过去，哎，就您过去在中国的这些媒体工作的经验，就您的了解，类似像这样的一种限制，其实存在多年。那么过去，当这个电视台收到类似通知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呢？
啊，是这样。这个其实呢，我刚才不说了吗？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它限制的无非是时间、人员、内容，对吧？其实无论是时间、这个人员、内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所以呢，他这种限令，我刚才说了，他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吧。
嗯。
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意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陈奎德博士的看法。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就像刚刚王军先生说，这样的规定、这样的限制，其实多年都存在的。那它背后的真正因素到底是什么？中国当局不希望中国民众来接触这些境外节目，或者是更多的来接触这些境外信息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我想，刚才王军博士是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了，包括 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一个，他特别区分这个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要划分阵营，划分这些国家，例如他过去比较忌讳提外国把港澳，包括这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也就是说他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第二个是这次的那个语言，光包括这上面语言，他是赤裸裸的要封锁言论，要封锁新闻，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这是两点区别。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更广泛化了它的这个限制令。这个限制令的出现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它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它恐惧中国民众知道，在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内外交困、外交孤立这个状况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而产生对他的政权的一些不满和压力。有，所以说他这一次来的特别严厉，而且语言都是赤裸裸的，过去是只做不说的有些禁令，这是公开的赤裸裸的都全部说出来了。例如延迟，就是说例如这个实况不能实况广同时广播，必须要延迟，也就是说把预先内容看好，有些哪些可能出现的违禁的或者可审查的内容先把它去掉，敏感词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明他现在已经不顾及任何国际舆论的那个谴责了，是赤裸裸的实行言论封锁。
嗯，王军先生，刚刚陈奎德博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这次的新规定之内，也有人包括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也拿来与2004年的旧版本的这个相关内容来进行对比，确实发现它这次包含的范围很广阔。其中有一点，陈奎德博士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新版本里面特别规定啊，境外视听节目播出单位应当具备必要的延时等技术，延长时间的延时等技术手段和应急处置措施，加强对节目的监听监看。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延时技术实际上也是一样，行之多年了，在很多转播这个国际赛事啊，或者是这个新闻节目的时候呢，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延时播出，所以一旦在听到有敏感词的时候，在进入前的几秒钟就可以把这个转播可以中断或者是暂停。那我想请王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今天在这个新规定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做法，延时的做法纳入到法律的条文当中，这具体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刚才的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也是这个把也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其实呢，刚才说了，包括延时的，他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我在新闻圈里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现在为什么把它就是这个说出来？刚才这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这字很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还有这些这个就各界的一些这个有想法的人吧，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习这个这两任，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像民主啊，像这个自由啊，能走多远，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就不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真的是没想到是往后退，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也非常担忧的。现在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什么特别说吧，就是过去都在做的所有的这些，我开这个开始我也说到，就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新的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第一，他说出来了，其实说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给自己壮胆呗，对吧？还是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陈博士用的词啊，这个恐惧这个词用的很好，就是说到底，其实还是一方面这个很自信，其实呢是不自信。
是王军，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啊，还
对，您说。
就是还一个就是我还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就是他其实这一切啊，他都配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吧。
嗯，是。
嗯，
好，您提到这个战略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王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广电总局从2013年改制成为广电总局以来，这其实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推出类似像这种所谓的禁令或限制令，各式各样的这种新规啊。那么当然这次公布的这个新规定呢，开放给公众提供意见的时间是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10月20号以后就要截止。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新规定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但是王军先生，您认为广电总局真的能够接纳公众的意见吗？还是说这样的一个新规其实早已经定案了呢？
这样的问题呢，当然我们作为讨论问题，它是这个必须出现的，是肯定会出现的，对吧？但是呢，你要真正了解情况的，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你就根本就这不是问题，
嗯，
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嗯哼，
没有，你他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用什么渠道征求啊，对吧？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
嗯哼，
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就我现在现状如此，就即使参与意见，也没有丝毫意义，没有丝毫作用的。
嗯，是汪军先生，也有很多的中国民众谈到了这个中国广电总局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是以一种调侃的身份，认为这个广电总局是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那么，就您在业界这么多年的经验，您的看法呢？您同意民众的这样的一种观感吗？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他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他想获得民众的声音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零。现在当然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啊，这个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像手机啊这种微信啊等等这样的媒体，确实民众这个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但是刚才像说的对吧，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有所表达，但是呢它真正这个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嗯，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
最重要。
好的，陈奎德博士，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呀，就是说我想目前刚才王军博士讲的国内的这个情况，我想我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那个状况是怎么一个状况。实际上是中国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恶化的表现，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加强封锁，而且公开把过去行之有年只做不说的有些说法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末日心态，我称为就是破罐破摔了，因为现在是危机，他认为我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严厉控制。我这里所以说我就要去想一下，刚才这他特别是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等等等等，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都是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他有一个缝隙可以发生，他就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共产最他们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他们的党国一体啊，什么意识形态统治啊，什么计划经济啊，都诸所谓的很多很多的界定。后来发现行不通了以后，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试。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了，可等等等等。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不是最高层面，某种程度、某种层级的选举制度啊等等。 但是我要说的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控制、新闻封锁，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你看到任何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变通，但是在这一方面言论控制方面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只是稍时松时紧，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实时新闻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所以这是这个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就看他的言论是不是真正的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绝对是他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像原来东欧的国家，虽然对他们变了，就是有言论自由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这是最核心的标准。
嗯哼，那么就像刚刚王军先生也提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言论自由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他现在出现有越来越往回头走的这样，对，倒退的这样的走的一个趋势，这可能也是更让各界来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室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中原不正的网友，他特别提到了像这样的一种规范继续的走下去的话，对中国整体社会还有对中国民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原不正这位网友他说，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会扩展到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政治权力会与真理画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在这里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简单谈谈您对于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您的看法。
我想他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毕竟是在中国大陆居住了很久的时间的人，是这个他只要是这个，就是有些人不大 care 或者不大关心，认为这个教育啊出新闻出版的这些限制了，但是人们现在毕竟开放了，还是可能自己慢慢的独立的，可以有思想了，可以发表出声音了。我要想的是，实际上在长期的，尤其是从小学、从幼儿园、从小学、从中学，长期封锁这个消息，然后不断的用单一渠道来灌输某种信息，而且是完全是官方的，官方完全讨喜过的，完全失去了非常多真相的这个信息，长期的不断的灌输，任何独立思想的人在这种灌输下，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资源来参考的话，最后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白痴，或者变成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当局虽然过去些年稍微有点松动，现在最近几年加紧了这方面的控制，包括从教科书，包括对过去对文革的结论啊，这些都开始慢慢的重新洗白，重新开始对那些包括中共自己做出的历史结论都开始逐渐的开始否定，逐渐的否定，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使得整个中国民众整个的精神状态恶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嗯哼，王军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刚才我说了，对我们大陆的这个声音啊，民间的声音，就像您说的，这个会经常听到这个来自民间声音，包括你说征求意见，会不会民间声音反馈会有什么这个效应或者效果？其实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一些特殊渠道的这种这个声音的表达，从来都是有的，这种感受的这个强烈，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强烈感受的一种表达，也是有的，一直都是有的。现在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话题针对的就是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我还是我原来那话，就是其实我们没有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就没有说怎么真正的开放过，真正什么什么这个控制放松过，真正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来到我这没有的。即使是我们现在回想，从那个回顾哈、啊，就即使是最开放的，我们百花那个所谓百花开放最好的那个时代，八十年代，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对吧？
对，
当时由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党国家的这个比较这个最主要的领导人，他们首先对吧，这个能够往前走的尝试，造成了那样的一个短暂的那么一个松动而已。实际上呢，就是现在这个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令也好啊，这个规定也好，它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些东，就是刚才我觉得陈博士说的非常好，就是一直都在做的，只不过现在公开说出来而已。就是为什么说出来，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说强化也没有强化到哪儿，这个实际上也没有说在往那个有很严重的那个措施，就是说出来了。
嗯哼，
为什么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觉得前面说我也同意，
好的，
壮胆呗，对吧？吓唬别人。
嗯哼，那我想请王军先生继续来谈谈。现在就有人提到了，这个中共方面是不是在闭关锁国？好像把这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呢，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王军先生，您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担忧，还有很多人的担忧，对吧？
对，
这种担忧是一直都存在的，现在并不是说就更严重，但是你说就是彻底回去回到闭关锁国，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也不大。
好的，我想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网站上面的一些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继续请陈奎德博士也来谈谈他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前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共产党敢把官员财产公开，如果敢把网络放开，我相信自诩有四个自信的政权一天都维持不下去，就好像老毛说的一样，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人民汪洋大海之中。还有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说，共匪从来都是禁止境外不受共匪控制的新闻媒体的新闻节目的，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合法播放过一天，为了方便洗脑，封杀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知情权是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共匪封杀境外新闻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想请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请王军先生谈到了，有人认为呢，这个广电总局这个不断的在这个节目上、内容上、人员上进行限制，然后再加上中国政府最近以来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抓台湾间谍，那么在各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很多人认为这个中共的闭关锁国时期即将到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想这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有关系的，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例如前一段时间说什么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就是这个他当时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实际上中共这40年来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了是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等，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闭关锁国，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他是不是能够，首先是不是能倒退回去，第二是尝试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他会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说他会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或者就会他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这个我相信他们 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他也有不同的声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王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继续和您探讨五十人论坛妄议中央，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忧虑什么呢？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